Hello， 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 亲爱的马吉们，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今天晚上刚好是圣诞夜，非常的幸福，那明天就是圣诞节了，先祝大家圣诞快乐。今天晚上大家有要去吃圣诞大餐吗？我估计今天晚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人来准时收听天神也太狂，但是没关系，我们 podcast 节目呢音频永远就是在那等着你哦，吃完圣诞大餐再来，明天再听也是可以的。可是呢我们节目还是要准时播出的。那上周末呢大家都非常八卦啊，不瞒你们说，马吉姐姐也一直在追着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但是这一周呢终于回归了正常。那其实我本来想插花讲一个所谓的什么叫做自恋型人格，为什么自恋型的人我们也称它为水仙花呢？这个由来其实是来自希腊神话，所以马吉姐姐非讲它不可。但是呢因为我们上集12集跟我们这集这个13集是上下集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它接续的讲完。那至于下一集节目呢，马吉就会来告诉大家希腊神话里面呢这个水仙花的由来。好，言归正传呢，我们还是要把爱神丘比特的恋爱故事讲完，大家要认真听，因为丘比特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得罪的。如果你不想要爱情路上都是绊脚石的话，请乖乖的把丘比特的故事听完了。帮大家复习一下前情提要，这个凡人麻瓜里面出了大美女赛姬公主，嘿嘿嘿。为什么赛姬公主要嘿嘿嘿？不要问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很想赛姬公主嘿嘿嘿。赛姬公主呢竟然美丽远胜过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维纳斯当然是吞不下这口气，他就派出自己的儿子小爱神丘比特去处理掉这个大美女。结果这个丘比特非但没有完成任务，还自己爱上了赛姬公主。然后呢为了得到公主，他就去跟这个阿波罗狼狈为奸，应该说哥俩好，一起设计了一个公主驾蛇妖的神谕啊。那话说这个赛姬公主的老爸接到了阿波罗神谕的指示之后呢，表示必须把赛姬公主呢嫁给蛇妖以保全全国的百姓。那我们赛姬公主人美心更美啊，表示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乃公主我的职责所在。在哭哭啼啼拜别父母之后呢，一群人就浩浩荡荡的把公主送上山头去等死了，大家都通通跑光了，留下赛姬孤单一个人。一想到要嫁给蛇妖，真是虽郎莫虽命，美人美美命，一阵落寞心酸，想起来就没靠啊。不过天也黑了，头也昏了，人也累了， T.O.O. 陶公公他可天来去困了，瞌睡虫好比小蚂蚁啪呀啪到塞进心底。我们赛姬公主她真是名副其实的睡美人，到哪儿她都能睡，荒郊野外命运未卜，伊嘛困得起好塞雷啊， respect。 哎呀，实在是令马吉我佩服佩服。不过呢在一旁待命等候已久的西风之神表示这个很好处理啊，得来全不费功夫。赛姬公主一睡着之后呢，她就一阵风把赛姬悄悄地移动到一片青青草地上。赛姬公主一觉醒来发现场景变了，感觉如梦似幻呢，搞不清楚究竟人是在梦中还是现实啊。她放眼望去发现在不远处有一座华丽的宫殿建筑，她就往那儿走去，正打算要敲门的时候，门竟然自动开了。哎呀，真恐怖啊，鬼屋不是都这样吗？ 公主呢果然是没见过世面，她就不知死活的直接往里面走，一进去发现里面金碧辉煌，竟然比她老爸的宫殿还要豪华。更吃惊的是还有仆人主动出来伺候她。那刚刚为什么不出来呢？怎么不出来外面铺红毯迎接呢？哎，总之呢，仆人们告诉赛姬公主，这栋豪宅的主人就是她要结婚的对象，这里有吃有喝还有人伺候，就安心的住下吧。但是没有人告诉她主人究竟是谁，是狼是鬼是妖是魔，没有人知道。反正呢，赛姬是吃好睡好，还洗了个暖暖的热水澡，洗完香喷喷的舒舒服服的就躺在这软绵绵的床上，比我家的床还要舒服啊。他这睡美人就什么也不想，马上要开始他的美容觉。哎呀，突然间耳边传来一个温柔又有爱的声音叫着他的名字，赛姬赛姬。各位马吉猜到是谁了吗？新郎就是我们小爱神丘比特。丘比特呢跟阿波罗串通好，假装是什么蛇妖娶亲，其实是他想要金屋藏娇。毕竟呢，丘比特的老妈维纳斯还没打算放过比她漂亮的赛姬，所以呢，丘比特只能想到这个方法，让大家都以为赛姬被蛇妖吃掉了，其实是成为丘比特的秘密新娘。但真正搞神秘的是丘比特，赛姬公主是没有办法看到丘比特的真身真面目。而我们丘比特呢，虽然是情窦初开呀，但他见多识广啊，虎烂的功夫也是相当了得，花言巧语也是一套接一套的。可能最近这渣男的新闻实在是太多太洗脑了，马吉现在听到这都觉得有点怕怕的。但是呢，赛姬公主呢倒是听得挺舒心的，很舒服。没过多久呢，赛姬就完全的卸下了心防，彻彻底底的爱上了这个温柔体贴看不到真面目的恋人。果然呢，再度证明了爱情是盲目的。丘比特告诉赛姬公主啊，亲爱的，我会满足你的所有要求，但我有一件事非常重要，说三次，你绝对绝对不可以偷看我的长相，否则你就会永远永远的失去我。白天孤孤单单的赛姬啊，既没有 podcast 可以听，也没有 YouTube 可以看，穷极无聊，整天想家。哎呀，爸爸妈妈姐姐们大概以为我被蛇妖吃掉了，一定为了我流了不少眼泪吧。一想到这里，赛姬就动不动的泪如雨下。你的泪像倾盆大雨。话说我们现在有 po 上 YouTube， 好像不适合乱唱歌，因为 YouTube 管制比较严格，我怕受到版权争议哦。丘比特担心赛姬有忧郁症，实在也不忍心看自己心爱的人痛苦嘛，所以就答应他让家人过来探望他。但是呢，也得约法三章啊，家人来可以，但绝对不可以因为家人的怂恿动了想看他真面目的念头，否则呢，赛姬将会永远永远的失去他啊。赛姬一听说自己家人能来探望啊，什么条件都答应了。哎，人就是有这种毛病哦，只听自己想听的，重点其实没听进去。但是呢，毕竟路途遥远嘛，父母年纪大了比较不方便，就由他的姐姐们先过来探望他。姐姐们一来到这里非常的惊讶，赛姬不但没有被蛇妖吃掉，竟然还过着比自己更豪奢更享受的生活，老公听说还很温柔体贴。姐妹们呢就开始嚼舌根了，他们跟赛姬说啊，如果你老公真的有那么好，那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不敢用真面目见人呢？阿波罗都说是蛇妖了，难道阿波罗会骗人吗？会不会背后有什么天大的秘密，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我说妹妹呀，你也太傻太天真了， 你想想看，让你吃这么好，住这么好，哪天把你养得肥肥胖胖的，翻脸不认人，一口就把你给吞了。果然如丘比特所料啊，姐妹们话匣子一打开，就开始怂恿赛姬利用半夜神秘老公睡觉的时候，偷偷点个蜡烛，看看神秘情郎究竟是谁，是谁嘞？是人？是鬼？是妖？是魔？还是怪啊？赛姬公主耳根子软，加上自己的好奇心，这姐妹们就说好，在她们离开探视赛姬后的那个晚上呢，就让她去偷看情郎的真面目。说起来呢，这些姐姐们还真会挖坑呢、啊，也不留下来帮忙预防万一，还要等他们闪人了之后，你再去执行谋杀亲夫的计划，真是好样的。但这赛姬的这个脑子也真是傻了。不过呢，赛姬公主就是这么的单纯哦。那这天晚上呢，她不断的捏自己的大腿，不能睡，不能睡，千万别睡着啊！大家都知道赛姬公主是很爱睡觉的啊。她今天呢，终于忍住瞌睡虫了。丘比特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之后，赛姬呢，偷偷摸摸的跑去拿准备好的蜡烛和小刀。蜡烛是为了看清楚情郎的长相，那小刀据说是用来防身用的。这些猪队友真的是好样的，要真是蛇妖，一把小刀是能解决什么问题啊？这小刀就不叫防身工具，是叫做自杀工具了吧？拿着蜡烛灯油，蹑手蹑脚，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的赛姬，偷偷摸摸的来到床边，深呼吸，鼓起勇气，一二三，灯光给他举起来一照，哎呦我的妈呀，下巴差点掉下来。这俊美的脸庞，漂亮的金色卷发，背上还有一对雪白的大翅膀，这根本不是什么蛇妖，我的老公竟然是小爱神丘比特。因为太震惊了，他这一惊吓不小心就把蜡油滴落在这个丘比特的脸上。这蜡油一滴落，丘比特立刻就醒了。丘比特眼睛一张开，看到的就是赛姬竟然拿着烛光在照看他的模样，手上还拿着一把小刀对着他。丘比特瞬间暴走抓狂，生气的痛斥赛姬竟然对他如此的不信任，重点是还不遵守彼此的承诺。他说啊，爱情跟怀疑是不能共存的，没有信任就没有爱情。不管赛姬公主怎么样的祈求他的原谅，丘比特就是听不下去，头也不回，拍拍翅膀就走了。后悔莫及的赛姬就这样失去了丘比特，而这个被蜡烛灼伤，内心更是伤痕累累的丘比特，当然又展现他小屁孩的性格，就这样回家找妈妈去了。爱神维纳斯看到自己的儿子一意孤行，不但没有达成任务，竟然还爱上赛姬，现在还给我失魂落魄的回来，想到这一把怒火不断的上来。维纳斯跟丘比特说，孩子，你被禁足了。维纳斯心想，好你个赛姬公主啊，老娘我决定亲自出马，保证把你整成老赛公主，喝打买造。没想到这前脚还没踏出门，敌人竟然自己找上门。原来自从这个丘比特走了之后呢，赛姬真的是千里万里寻夫啊，他向众神祈祷祈求，但是众神也很怕事啊，谁想要得罪这个爱神丘比特，也没有人想要得罪维纳斯是吧。但是终于来到迪米特，也就是丰收女神的神殿。迪米特因为自己也有过寻找爱女的痛苦经验，他的爱女呢，就是那个后来成为冥王的压寨夫人的波色芬尼。所以呢，这个迪米特特别的感同身受，就帮助赛姬引导他，引领他前往维纳斯的住处。维纳斯看到这个赛姬竟然还有脸上门来踢馆， 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好好的整整他。以下有很多情节都被抄袭到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各式各样的童话故事。他先羞辱赛基长相根本很平凡，还是个不守承诺的人，既没外在美，更没内在美。若想要得到我爱神的原谅，当然得完成一些特别艰难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务。爱神呢，先把赛姬留在宫内当女仆般的使唤，而我们这个赛姬公主为了爱情真是也不简单呐、从小养尊处优的她，为了爱还真是能屈能伸。她一心想着丘比特，她不抱怨，她真心希望能够获得维纳斯和丘比特的原谅。爱神当然不会这样就心软善罢甘休，他带着赛姬来到谷仓，把各种不一样的谷麦全倒在一起，命令他必须在一天之内把这些谷麦全部分类出来。看到这堆小山一样的谷麦，赛姬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啊。这时候呢，在家里休养的丘比特当时虽然一时冲动就跑掉了，但看到爱人竟然如此有勇气跑到家里来找他，还在自己的面前受苦，实在是于心不忍。何况自己的心里其实还是深深爱着这个赛季。丘比特呢，便偷偷的请蚂蚁们帮忙。有了蚂蚁雄兵的帮助呢，赛季果真在天黑之前就完成了任务。看到完成任务的赛姬，维纳斯当然没有消气，反而是更加的火大，气到立刻派给他下一个更刁难的任务。而这第二个任务呢，还记得爱神花园里有苦泉水和甜泉水吗？这甜泉水呢，就是专门给天上的这些天神们养颜美容用的这个不老神泉水。他要求赛姬啊，必须编织出一条非常牢固结实的绳索来取水。赛姬正在烦恼该如何是好啊，突然天上飞来了一群小鸟，这群小鸟呢叼着麻草来帮他编织绳索，所以任务呢也顺利的完成了。 Mission complete。 看到赛姬在短短时间就完成了这不可能的任务，维纳斯简直气炸了，他决心要玩个更大的。他交代赛姬必须亲自帮他到冥府去找冥后波色芬尼。没错，波色芬尼就是我们十一集节目聊到的冥王的压寨夫人，也是丰收女神迪米特的女儿。她交代这个赛姬公主必须帮维纳斯去跟冥后波色芬尼呢要一些青春灵药回来。当然呢，这就是爱神的诡计了。赛姬竟然勇敢地踏上了冥府之路，也顺利地找到了冥后。冥后交给他一个盒子，并且交代他绝对不能打开。这好像跟我们这个在讲潘朵拉的盒子有点类似的情节，给你一个盒子又叫你不可以打开。那当然呢，我们也会附上这个图片哦。很多人都误以为这张图呢是潘朵拉盒子的图，那其实不是，这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图。不过我们这赛姬公主什么都好，就是好奇心害惨了她，跟潘朵拉好像也差不多。她在回程的路上又忍不住偷看了这个小盒子，没想到盒子里面藏的其实是睡魔。好适合她，她本来就是个睡美人，里面还藏了睡魔。赛姬呢就这样立刻倒地沉沉的睡去。有没有发现赛姬真是一路在睡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越睡越美。睡美人的故事灵感大概也从这来的。而这一边呢，我们焦急的在这个爱神宫殿里面等待爱人回来的丘比特，一直不见赛姬回来，终于按耐不住亲自跑去找寻他的赛姬。最后呢，在通往冥府的路上发现了赛姬，他一看就知道赛姬是被这个睡魔所困住了。 所以他就把睡魔重新收回盒子里，而我们这位历经千辛万苦磨难的赛季公主也缓缓地醒过来，小两口终于相会了。丘比特呢，这次说什么也不再让悲剧发生了，他决定直接去找天神之王宙斯，祈求宙斯可以成全他和这个赛姬的婚事，而且呢，请宙斯直接把赛姬升格为天神，得到永生。宙斯呢，自己本身也是个花心大萝卜，看到赛姬这个大美女为了丘比特受尽了折磨，所以呢就特别破格封她为女神，还帮这一对佳偶在奥林帕斯山举办了盛大的婚礼。而赛姬公主呢就成为了第一个由凡人直接升等为女神的唯一特例。而我们那位超会嫉妒的爱神维纳斯也欣然地接受这个安排，因为这样赛姬就会居住在奥林帕斯山，在人间的凡人呢就不会再被赛姬的美貌所吸引，而乖乖的到我们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神殿报到了。所以呢也算是喜剧收场，有情人终成眷属。有没有发现这一集的故事有非常多童话故事的影子在这里面？其实希腊神话呢，对后世的西方文学艺术真的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所以来听《天神也太狂》绝对是正确的选择。听故事还能长知识，下次去美术馆你就会发现你竟然懂好多。所以下一集的节目呢，我会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水仙花的由来，这也是从这个希腊神话来的哦，敬请期待哦。那这一周呢，马吉我要特别感谢 BB 和 Han 的赞助，给马吉实质的支持，让我更有动力创作更多好听的故事。想要看相对应图片的马吉们可以加入我的粉专马吉说，芝麻的麻，吉利的吉，说故事的说，现在 YouTube 频道也有同步可以观看哦，同样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马吉说，欢迎按下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哦。也欢迎大家在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马吉们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